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主，你早早就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你给我们一条可行的道路。主，就如同妥拉一样，主是一本工具书，是一本能够更加的与你认识的书，能够体会到天父的爱的书。谢谢你赐下妥拉给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真的是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当我们听了明白，主，我们就去行，转离我们的恶行，让我们直接的奔向你。主，愿你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使讲的听的都能听得清楚，讲得明白，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妥拉的追随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一周一周一周的过去，我们今天来到了民数记第八章。这一周的妥拉名字叫做贝哈阿洛卡。点灯的时候，是从民数记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末了第十六节。而哈弗托拉的部分，先知书的部分，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四章的第七节。新约的部分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到十三节，以及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贝哈罗卡这个字点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复合字，贝是一个前置词，当哈就是一个介系词，这个阿罗卡是说将东西设置装置起来，所以这周的妥拉名字，当你点灯的时候，当你点燃金灯台的时候，不但说明如何点燃金灯台，并且还说到了是立起帐幕，以及云柱升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民他们要开始起行的一些条例。今天我们要更进一层的来挖掘其中的含义，和现今你和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读妥拉前面的几节，民数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说的是点的是金灯台，七盏灯都要向灯台的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神所吩咐摩西的。所以当你走在旧城往西墙的那个道路上，你一定可以看到这盏金灯台。在整本妥拉里头，对于会幕所有的装置都有尺寸，唯独我们看不到金灯台的尺寸。会幕建造的时候，神有指示所有物件，比如说约柜要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施恩座要长两肘半，宽一肘半，桌子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等等。唯有金灯台，神没有指示尺寸，但是他给了做灯台和这一切器具 要用的金晶要多少一他连得。从实体来看，这个金灯台或者与一般男人的这个高度不相上下，但是要经历这个灯，除了你要点燃灯火，还要清理灯盏里面的灰烬，然后再加上灯油。据犹太的圣贤说法，这个金灯台的高度与大祭司亚伦的身高为一般，但即便与亚伦的身高一样，要清理这个灯盏，加上灯油点燃灯，如果没有加上一个梯子，对亚伦来说，甚至对所有的大祭司来说，都是非常吃力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在灯台前会有一个阶梯，让祭司可以登高，轻易的来经历这个灯。当大祭司点灯的时候，第一步他要步上这个台阶梯子，不只是身体的上升，更是属灵的提升。我们要成为活着的金灯台，成为别人的光，不但说是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所以亚伦遵行神晓谕摩西要大祭司所做的事。我们要成为金灯台，成为点亮别人的那个光，这样不但能够祝福自己，也能够祝福别人。所以亚伦遵行神晓谕摩西要大祭司所做的事情，他尽心尽力地经历这个金灯台，使灯台向前发光。那么灯台前面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这幅图画，这是一个当时会幕所有物品的摆设位置，就如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案上面看到，金灯台的前面对着是陈设饼桌，陈设饼桌上面有陈设饼。在会幕中，金灯台和陈设饼桌的摆设就是这个样子。神有指示，出埃及记第26章第35节，神说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边，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彼此相对。所以亚伦所点燃点亮的光是灯向前发光，照亮的是灯台前面陈设饼桌。陈设饼桌上，我们知道是陈设饼是生命的粮，是神口里的话，就是妥拉。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第119篇第105节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而箴言第6章第23节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者是叫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更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3章第47节说道，因为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会幕中的金灯台，它的光照亮了前面的陈设饼，而这个陈设饼神的话语就是妥拉。在这里我要进入这周哈佛妥拉撒加利亚书，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能够做光，成为世界的光是什么意义呢？那么成为光最重要的是要遵行神的训诲教导，在妥拉中活出神的诫命。而第8章第4节说到，这灯台的做法，它是要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金灯台的时候，是照着耶和华神所指示的样式。所以在会幕中的一切物件，知道只有金灯台是用纯金锤打出来的，一锤一锤的敲打，塑造出来的金灯台。就像你我的生命一样，我们需要被考验，被磨难，在困境中，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来依靠神，让神来雕塑我们，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耶稣啊，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耶稣啊，要我们拥有火炼金子的特质。这就是当我们成为灯台前，需要经过一连串的磨练、捶打，就像老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说道：“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啊做见证的，也就是在试炼中仍然持守神的诫命、神的妥拉，并且成为耶稣啊的见证人。”就是神的儿女，是圣徒要具备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哈夫塔拉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今天我要读多一点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所以撒加利亚先知他提到了有关金灯台的经文，那第一节说到，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到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这个与出埃及记第25章第32节说，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第33节说，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一样的，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出手的果子是指杏仁果，杏仁 Shakei 和树的希伯来文名称恰好与动词的词根字母相同，意思就是渴望、警觉、清醒、勤奋，要准备采取行动。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说道，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先知耶利米看到一个杏仁枝子，他明白这意味着毁灭很快就要来到。那么如果耶利米先知他不懂希伯来文，他应该不会懂得这个杏仁枝的含义。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基督已经成为出手的果子。而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3节继续说，出手的果子是基督，我们是弥赛亚耶稣啊的身体，所以我们也是出手的果子。而在雅各书第一章第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所以当我们回到妥拉，不但是成为耶稣啊的门徒，同时也遵行了神的训诲、神的教导， 就成就了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啊做见证的。所以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圣经中对于橄榄树是用来比喻以色列，那为什么是两棵橄榄树呢？因为以色列在所罗门王之后分裂为北国跟南国，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最终他们得以回到应许地，重建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画上面，就像撒迦利亚先知他所看到的，有一个灯盏，灯盏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先知所看到的意象。而另外一棵橄榄树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被掳之后他们就融入了世界，往欧洲往美国，散居在世界各地，被称为爱尔兰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等等，或是美国人。从这些支派的走向，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足迹。当我们读到创世纪雅各对他的儿子但所发出来的预言，他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而事实上，当我们初初看到雅各对但的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要说这是祝福吗？或者是说雅各已经预先看见了将来但要怎么样的走？事实上证明了但支派的足迹就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的迁徙，甚至到了北欧，我们建立了丹麦国 Denmark。 这十个支派被这个世界完全的同化了。所以这两群人，有一群人是遵行妥拉两千多年，他们拒绝承认活着的妥拉耶稣啊是弥赛亚，而另外一群人是经过了两千年来，他们相信了耶稣啊，却拒绝了妥拉。但感谢主，在两群人之外，我们的主他另外拣选了一小群人，是守神的诫命，而且要替耶稣啊做见证。就像现今世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世人总是会认为是小到不足以为道，甚至疾病，这是一个传染病，微不足道。但是它影响的深远，所有的预言都将应验。现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正是在预言应验的必经道路。耶利米书32章第37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但是神说，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而这个日子是先祖看到，先祖想要看到的，但他们都死了。感谢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最后的这个世代，让我们可以来证明圣经上面所说的所有的预言通通是应验，没有落空。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第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完全是因为以色列全家及外邦人数满足，共同成为耶稣的身体，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得以完全。但是这个世代更重要的是找到你的命定，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一生的使命。我记得在十年前，在基督教常常盛行一句话叫，你要找到你的命定，你要走向你的命定，你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一切使命。但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早就将这样的命定赐给了所有属耶稣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你的命定啊。所以当你明白了你的命定，回到他所吩咐的话，成为一盏真正的金灯台，照亮了陈设比妥拉，使人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你将神的话、神的教训教导他们，使他们乐于遵守。那么神说，当你明白自己的身份，明白了你自己的命定，遵循了他的训诲教导，当神的灵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圣洁，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成为一体。当你越了解神的属性，我们里面的灵就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我们都知道月亮自己不会产生光，它必须完全聚焦面对太阳，使太阳光反照，太阳是唯一的光源，所以我们必须要注视专心的仰望我们的主。当我们有更多的回应，神的善功就要应验预言。所以当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做错的事情或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不用手指责他们、责备他们，而是帮他们站起来，鼓励他们回转，用我们的膀臂环绕着他们，抱着他们，帮助他们走回到神的道路，禁止自己的手指向他们去审判、去指责，而是要如同会幕中的金灯台一样，照着妥拉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提升他们、训练他们、训练他们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就会明白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必须要降服下来，放下属世的享受欲望，停止一切自私的思想行为，活在无私的神的爱中，反映出神的爱，成为一个真正的灯台，照亮神的话语、神的妥拉、神的灵居住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行出妥拉所教导的，才能成为照亮世人的灯。这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说，我要做光，我要做盐的真正意义。所以路加福音第11章第33节，他说道，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所以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7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或者是说归于这个石。而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所拿线砣，他就欢喜。所罗巴伯为什么要带着线砣丈量？他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到了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又问撒加利亚，又问天使，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两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树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天使就对撒加利亚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第二次，而撒加利亚说，主啊，我不知道。而这个天使回答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么我们要说，天使回答了撒加利亚吗？这两个受膏者在这里从头到尾没有确实的指出名字来，根据犹太解经家说是以色列的两位领袖，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我们可以从撒加利亚书三章第一节，而所罗巴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他是神子民王权领袖，神高立他们两个做神圣的工作，来完成神殿的所有工作。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也提到，他说，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这里也提到了先知撒加利亚的意象。所以为什么没有提到见证人是谁呢？是表明这个见证人不局限于个人，也不应该局限在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两个见证人被称为两棵橄榄树，站在大地之主的面前，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两棵橄榄树，一棵是指犹太跟便雅悯支派遵行手写的律法跟口传律法2000年来，而另外一棵橄榄树是指着失落的支派，通称为以法莲支派，他们被认为是妥拉律法已经更新为新约，旧约已经过去了。但以西结书第37章第16节说到，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要写犹大和他同伴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又取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失落的那10个支派，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的手中成为一根，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支派一同连结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 收取，又从四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到本地。早早神就已经在预言现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失落的十二个支派回到应许之地，神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万民必归于一个牧人，这个牧人就是神，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是什么？我的话语，我的训诲，我的教导，我的妥拉。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当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在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约瑟因着他的母亲是雅各所爱的，他就得着长子的名分，而将这个祝福给了马拉西跟以法莲。所以创世纪第48章第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约瑟就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边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就到以色列的面前。以色列呢伸出手，但是他却将手交叉，伸出他的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我们要知道以法莲是次子，又简搭过他的左手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才是长子。而在第19节说到，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Meloha Goim 多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雅各他已经看见了幕后他的儿子十二支派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到以法莲要成为多国，多国 Melo Goim。 所以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15章24节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耶稣啊所说的就是 Melo Goim。 所以耶稣啊的大使命在继续的延续着。弟兄姐妹，你我就走在马太福音第29章，我们要延续耶稣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耶稣说，吩咐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一本塔纳克，旧约圣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何等大的祝福！耶稣所吩咐的是什么呢？是真光，就是重生妥拉的训诲跟教导。当你遵行并且教导人也如此行的时候，你就成为金灯台。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传遍整个世界各国，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他们自己真实的身份，回转回到妥拉，回到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应许之地。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弥赛亚时代的预言 就应验。油我们知道是代表圣灵，金色的油，就是这个油非常的清澈明亮，是顶级的油，就好像是一体的黄金一样，通过两根金管将油倒出，倒入在金灯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啊，倒空了自己，充满了我们，他的宝血是有功效的，他的宝血就如同金色的油，我们在其中，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而耶稣啊说，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意象主要预示着圣殿的建成和崇拜的恢复，也是弥赛亚的再一次临到这个地上，是耶稣的身体建立起来。当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成为耶稣的身体，属神的教会站立在全地的主的面前，即准备好成为耶稣的祭司，可以为主来服侍。腓立比书第2章第15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供应灯盏的油。圣灵事实上是父神的一个恩宠。我们回到这周的妥拉之前，我们来看一看新约和大卫王有关于真光的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第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的行为像异教的外邦人，你不会激起犹太人的嫉妒，他们不会想听到有关于异教的耶稣啊的事情。但如果你的行为根据活着的妥拉活出你的生命，你就会激起犹太人的嫉妒，他们会知道这个他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啊到底是谁，他们会明白原来这就是他们手所扎的弥赛亚耶稣啊。使徒行传第13章第47节，因为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个外邦人是指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也就是失落的支派。救恩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一说啊，直到地极，神与我们同在，直到地极，何等的美。所以彼得前书2章第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就像是一个婚姻的一个誓言，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被拣选的族类以色列，再一次的让以色列人真正的了解到他们自己的身份。所以当失落的十个支派进入外邦人的世界，他们吃着外邦人的食物，过着外邦人的生活，有着外邦人的思想，行事为人好像外邦人。现在神宣召我们出黑暗进入他的光明中，我们不会发光，要经由神的光才能反射出我们。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弟兄姐妹，让我们里面没有黑暗，因为耶稣啊是真光，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常说要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就看看他的爸爸或是他的父母。所以呢，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利未记重复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呼召我们出黑暗进入永恒的光中。我们要从诗篇来看看光应当如何，那么光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诗篇119篇第105节，你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大卫时代说，你的话是指新约？不，那个时候他们只有一本塔纳克，是妥拉、先知预言书和赞美的诗篇，这是由大卫和所罗门所写的。我们要如何能够成为光？如何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亮光，成为照亮别人的光呢？我们不需要有过多的言辞述说自己的见证，而是要将人引到神的话语当中。不要推测，不需要假想，不需要灵异的解经，只要将人带到神的话语，而将神的话系在颈项上，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就可以得着自由。箴言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者是说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你要成为光，你要成为金灯台，你就必须抓住神所说的诫命、法则、指教、教导是光。所以当你有了金灯台，也有了光，你就会有大有能力，神的能力就会充满在你的身上。当你教导的时候，就像金灯台发出光来，召唤外邦人回家，回家吧。而回家后，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说明书，他的话。你绝对不会花很大一笔钱买一样东西，而你却从来不读他的说明书。就像我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耳机，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去看他的说明书，我就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耳机没有一个线可以连在任何一个，不管是电脑或是我的手机上面，让我可以听到声音呢？我买了这个耳机足足两年之后，突然之间我就在想，读读看它的说明书吧。原来它是不需要有连接的，它是直接你充完电之后一打开，它就会跟你的手机或是跟你的电脑直接的配对。啊，我恍然大悟，你知道吗？如果你买了一个东西，而你不去看它的说明书，就会像我一样。就像我有一个手机，我非常小心，因为我怕开网络，它会收我很多的钱，所以我几乎网络是开开关关，开开关关。经过了两年半，原来我的手机是吃到饱的，上网吃到饱，已经交了钱，而我却居然不知道，我每天都很小心的在开关我的网络。弟兄姐妹，说明书重不重要？重要。当你回到 以色列，当你回到应许地，你要不要知道那一地的使用说明书呢？就在圣经里面，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被责备被管教没有关系。箴言第三章第十二节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走偏的路被管教，你不要有怨言，而是要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常看牧羊人，他赶着羊在青草地上吃草，但是如果有一只羊一再的离群，牧羊人屡次用这个杖将它勾回来，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他这个坏习惯，那么牧羊人会怎么做呢？他会用他的杖把这个羊的腿打伤，让这个羊没有办法再那么自由的奔跑。而牧羊人用他的杖打了他以后呢，从那一刻起，这只被打伤的羊，牧羊人就将它抱在身上。他是好牧人，好牧人知道什么对羊是最好最安全的。所以被主管教责备，这是因为神爱的表现。这是这周的妥拉前面四节经文和哈夫塔拉的信息。所以你当你知道被哈罗卡点灯的时候，你知道金灯台的意义，为什么要照亮着陈设饼，桌上的陈设饼，这个原因和意义，你了解了光如何做光，你就可以成为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妥拉接着说到利未人的职责，上周的讲台有讲到利未人为什么是30岁到50岁供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但这一周却说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我相信上个礼拜的讲台说得非常的清楚。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没有非常深入的去思想去挖掘，但是当你需要准备信息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去挖得更深一点。所以每周信息的分享，我相信得着最大益处的最终都是讲员。所以第八章说到利未人供职之前所要做的事情，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选出是被分别出来的，所谓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我们知道神拣选利未人为祭司，那么千禧年我们要成为主的祭司，所以呢，祭司首先要被分别出来，要成为圣洁，再来他们要献祭，要献素祭，要献赎罪祭。数祭我们知道是出手的麦子，我们过了七七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出手的麦子，是麦子出手的日子。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而这些经过碾压的过程，使这些麦子变成面粉，而我们知道面粉是闪闪的。用什么东西可以使面粉结合起来呢？成为一团呢？橄榄油。刚刚说油是预表，如啊，神的灵，圣灵。当麦子与稗子一同生长，但成熟的时候， 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节说，要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以色列分裂为北国南国的时候，神的荣耀是开呢就离开了，就回到了天上的圣所。而就是这个世代，当所有的麦子经过碾压，借着与圣灵合而为一，准备迎接神荣耀的再一次降临。数祭通常还要加上乳香，预表着我们的生命还要活出馨香之气。后来在民数记第八章第九节，他要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亚伦也要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呢？献祭者，我们知道被要求按手在他献祭的那个祭牲的头上，借着这个象征性转移的一个举动，将原本神拣选献祭是长子的责任移转到了利未人身上，他们从此就献身在圣殿中服侍，代替百姓来献祭。为什么会要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本来神拣选每一个长子要成为祭司，但是在金牛犊事件中间，唯有利未支派没有屈膝向金牛犊下拜，所以神就拣选了他们成为代替以色列的长子，成为祭司。说到利未人要按手在两只牛的头上，一只要作为赎罪祭，而一只要作为燔祭，要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服侍神。记住，一定要圣洁。所以第十三节说，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当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耶和华。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们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的头生。所以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耶和华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一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给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的头生，直到金牛犊的事件。利未人任职办会幕的事，但是到了五十岁他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但是又说到，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这什么意思呢？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分，你要这样向他们行，说到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但是又说只要在会幕里和他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这和我们所认知的退休好像不太一样。世人退休是完完全全的离开你所在的那个职场，但这里说到是祭司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不再办什么事呢？只要在会幕里和他的弟兄一同伺候，伺候什么呢？谨守所吩咐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46章第11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跟米拉利，他们所担任的工作除了献祭之外，在旷野的时候、起行的时候，他们要担任杠台、会幕里的一切设备。我们知道当数点利未人的时候，在民数记第3章第39节说到，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神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世数的，这些利未人是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所以共有22000名。民数记第4章第35节，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会幕的供职是25年。到了50岁，他们不再做劳力的工作。我们知道利未人除了会幕圣殿的服事之外，他们还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负责教导妥拉。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而且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而已，他们成为教导妥拉的夫子老师。非常有趣的是，利未人在出生一个月的时候就被数点。诗篇139篇第13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们从加拉太书第1章第15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所以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将我们分别 set apart 出来，他已经在那个时候赐下了我们的命定。接着说到，有几个人是因为史思而不洁净，或者是出外远行的话，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经过摩西的带导，神立下了使他们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一同吃。但是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就要从民中被剪除，非常的严重，因为他在锁定的日期不献给耶和华供物，他就要担当他自己的罪。如果你说一年三次上神的圣山守节是犹太人的专利，那么下面是给你的答案。他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同样的一个规定。在旷野，当他们扎营拔营，他们要看神，而神以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几个字印在我的眼帘，它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记记载着第12章27节，以色列人是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那个时候约有60万。所以你知道有60万人，你要传达行动的命令，我想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神的智慧是用银子做2只号，都要吹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号的长短、次数、大小，都关系着会众的每一个行动。所以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个号，祭司要吹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好像吹这个号是通知神，我们遇到仇敌了，主啊，我们遇到仇敌了，我们仇敌来攻击我们了，神就拯救百姓脱离仇敌。所以在快乐的日子，在节期，还有月朔、献燔祭跟平安祭，也都要吹号，都是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专注于神的话。起行的顺序，犹大营、以撒迦支派、西布伦支派，然后接着是帐幕拆卸，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他们就杠抬着帐幕往前行。接下来南边的流便、西缅、加德支派，哥辖人接着抬着圣物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知道抬帐幕的已经把这个帐幕已经立好了。接下来起行的是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诸营幕后的是但营、亚瑟跟拿弗他利。以色列人是按着军队往前行，这真的是耶和华的军队。军队的起行教导我们仔细的听神给的信号，那个 sign 出来了，依照顺序而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永远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代替神。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是耶和华的约柜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神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要大声地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当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在希伯来古圣经里面，这句话之前有一个希伯来字母 Nun， 但是它的开口是相反的，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个 Nun， 是正的，就好像一个引号一样。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出埃及记第25章第17节，神要他们用金经来做施恩座，要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还要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那出埃及记25章20节说到，2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第35节到第36节的这个引号，就好像2个基路伯一样，他们的翅膀张开着施恩座，下面有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从第11章到第12章的最后16节，2个怨言产生。第一个，11章第1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眼中，耶和华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燃烧，烧起来了，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呢就向摩西哀求，摩西就祈求耶和华，那么神就使这个火熄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以色列人所犯的第一个罪是发怨言，第二个罪是他们回头，他们想要过轻松的日子。接下来的教导事实上是教我们如何来面对问题。当以色列人厌烦了吃玛拿，他们不是选择去面对如何让这个玛拿吃起来能够更可口，而是回身转身回头看。这里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在这个时候落入了仇敌的手中。犹太人有个说法是说，如果你遇到困难不去面对，你转身逃离，那么无论你往哪里去，这个困难会一直跟着你。但如果你勇敢面对解决问题，那你就跨越了这个障碍。试炼可以是一份礼物，只要你面对你就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我们回到妥拉，遵行神的教导训诲，请你千万不要回头，回到过去的生活模式。就像以色列人如何来面对呢？唉，可怜的摩西听到百姓各在各家的帐门口哭嚎，那么这个声音一定很大，因为摩西听到了。但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些百姓呢，他们到他的帐篷门口，谁的帐篷门口？摩西。所以你知道吗？这么多人一家一家的都到摩西的帐篷门口发出哀嚎，发出怨言。百姓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接着我们看见有个瓜壶，写着这玛纳仿佛圆锥子，又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或是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说，在埃及地有不用花钱的鱼，他们想到有大蒜、韭菜、葱，但是我要说，这个玛拿才是神使他们不劳而获的恩典。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抱怨，摩西听到，神也听到，所以神发怒，怒气发，摩西就不喜悦。永远不要对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嗤之以鼻。摩西转身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只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这是摩西的祷告，他说，我从哪里可以给肉啊，给这么多600,000个男丁，还不包括女人小孩，我如何给他们吃肉啊？你看呢，他们就在我的帐篷门口哭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说你给我们肉吃吧。他说什么？管理这百姓的责任真的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 求你立时就杀了我吧，不要让我自己看见苦情。这是摩西非常痛心的祷告，或许他在哀求我们的神。结果神就对摩西说，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与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一样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为什么神说要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分赐，而不是说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也赐给他们，而是从摩西身上分赐给这70个人。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祷告，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我们的主来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摩西是圣灵的器皿，是一个分赐圣灵的一个管道。接着神要摩西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而且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5天、10天、20天，而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哎，这时候的摩西他可急了，他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难道给他们宰了你们所带出来的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招聚了来，够他们吃吗？耶和华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看我的话，向你应不应验不应验。在以赛亚书59章第1节，他说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们的神他的手背从来没有缩短，而且他的耳朵从来没有发沉。所以你心思意念所想所说的话，他都听见。所以摩西就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就告诉了百姓，招聚了百姓中长老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这个时候，神就从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雨他身上的那个灵分赐给这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而且以后却没有再说。神回应百姓抱怨只有玛纳，而他们想要吃的是不要钱的鱼。有风这个时候从耶和华神那里就刮起来了，把鹌鹑由海面刮起，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1天的路程，那边约有1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肘，这个鹌鹑的数量真的很多，他们是活的。这时候百姓呢就起来，终日终夜，他们怎么样？ 日日夜夜，次日一整天，他们去补取鹌鹑，至少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或许我们现在的人会想，为什么需要在这个两天之内把这些鹌鹑全部杀光呢？如果我们让他们继续活下去，我们一天就取我们自己所需的，那么这些鹌鹑或许他们还可以继续生长，他们还可以继续生蛋，然后他们继续可以长大。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两天之内把这往前一天路程往后一天路程两肘多的这个鹌鹑在两天之内杀光？所以每一个人取得的是十赫梅尔，我想应该很多。所以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你知道吗？从亚当犯罪一直到我们现今的社会，说魔鬼只用三个伎俩他就可以对付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这些贪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想要吃肉，却在这个地方他们犯了罪，被神击杀了。接着说到第十二章，是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他们就毁谤他。妥拉没有说明摩西在离开埃及之后又到哪里去。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五节，摩西躲避了法老，就逃往米甸地居住。倒是犹太的 Jubilee 记载，在摩西逃离了埃及之后，他先往古实，也就是伊索比亚去，在那里好像成为一个王子，一个将军。他就被永立，好像一个国王一样，带领着军队。但是按当地的习俗，摩西必须要娶一个古实的女子为妻，当地的女子为妻。但是摩西虽然与他同睡在一张床上，他并没有亲近他。传说摩西在两人睡觉的中间呢，放了一把剑，表明这是象征性的娶妻。那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是如何毁谤？为着这个古实的女子，他如何毁谤？妥拉没有明明的记载。但是犹太的解经家认为有两个可能，就是米利暗认为摩西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为妻，却没有行夫妻之实。另外一个说法是，摩西后来到米甸，他又娶了西波拉，所以摩西犯了重婚的罪。那米利暗只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神听到了，耶和华神听到了。米利暗和亚伦他们是本着用人类最本能来批评、来毁谤摩西。妥拉继续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时候耶和华突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就都出去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们知道在 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说法中间，尼利安是女先知，但是神在这里说到，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并没有明明的记载，但是有几种说法告诉各位，让大家放在心上想一想。米利安认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但是却没有行夫妻之实，这是他毁谤他的第一个说法。另外一个是说，摩西他到了米甸之后，他重婚，他娶了希波拉，所以摩西犯了罪。还有一个更直接简单的说法是，米利安和亚伦说，摩西难道不能从以色列的女子中找到一个女人为妻吗？他必须是娶未受割礼的古实人的女子吗？因为神与他说话，他竟自高自傲，不愿娶以色列的女子为妻。陀拉继续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他不用名誉，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里的面实际上是一个复数，在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复数，这里所说的面对面是靠近到可以知道他的情绪，可以知道他的思想。神还说他必看见我的形象，你知道当时大家都知道看见神的形象必然死。更明白的一点是说，摩西知道耶和华神的特性，摩西也有像耶稣一样的特质，温驯谦卑，而且他是仆人也是先知，他深知道神的特性，而且活出神的完美。从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身影。神继续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 Zara 有血那样的白。当你犯了属灵的大麻风，你要去看谁？大祭司。所以亚伦他是大祭司，他回头一看，米利安长了像血一样白的皮肤，他是一个属灵的大麻风。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大麻风是来自邪恶的舌头 Lashon Hara， 之前我们信息都有讲过，这个邪恶不只是言语所发出来消极的不好的话，而且还包括思想行为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明白妥拉在说什么，你的思想言行举止真的要更加小心，这会引起属灵的疾病。对于 Zara 洁净的条例中，在利未记14章记载非常的清楚，大麻风洁净了之后，在自己的帐篷外面，还不能进入帐篷内哦，他要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的头发、胡须还有眉毛、全身的毛都剃光，还要洗衣服用水洗身，他得洁净。第八天祭司要替他行洁净之礼，所以要有一只公羊羔作为赎罪祭，而且公羊要宰于圣地，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这些与摩西、高利、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动作是一样的。在出埃及记29章第20节说，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这里也就是提醒祭司在供圣职的时候不可以有任何负面的思想、行为、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献祭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在献祭之前，祭就已经先洁净了祭司的耳朵、手的大拇指和脚的大拇指。对于每一个来献祭的人，祭司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只有好。所以当米利安因为有不好的思想、不好的念头、不好的话语犯了罪，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当人死的时候，皮肤会变成什么？白色。皮肤没有正常人所有的正常的颜色，肉色。所以我们常形容那个人生病，他的皮肤死白死白的，因为死了以后你的皮肤就变成白了。所以当人得了属灵的大麻风，就好像一个死人行走在路上。所以亚伦这个时候他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就哀求耶和华，他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这个规定是让犯属灵大麻风的人有7天的悔过期，并且在那个7天之内祷告祈求神的赦罪。这就是有时候当我们祷告医治，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他并没有立刻马上的康复，那是因为在他生命中引发他生病的那个罪性并没有从他的生命中离开。所以米利安被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在这个7天中间都没有醒悟，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所以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所以每一周的妥拉都非常的重要，每周的妥拉也都特别的重要。而这周的妥拉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是，当你说你要成为世界的光，你要在世上做光，成为世界的光，没有进入妥拉，神的话、神的训诲教导，遵行他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只是像没有灯油的金灯台，发不出亮光来，只有清理灯台上的杂质，我们身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清除了掉，这个时候添加新油。新油预表着如啊圣灵，你才能够点燃照亮陈设饼，就是生命的亮，你才有可能去成为世界的光。而第二个说到拉凶哈拉，这我们一直讲台一直在说邪恶的舌头，不只是说说出来的话，还有脑子里的恶念、行为上的偏差，引来属灵的大麻风，引向死亡。但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即使像米利安这样的女先知、亚伦这样的大祭司，他们也同样的犯了邪恶的舌头、拉凶哈拉的罪。 神给了我们一条路，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沾满了神的血，耶稣的血，时时的提醒我们，避免我们犯罪。当你犯了罪，耶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买赎了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自由。他是得胜的君王，使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使我们不再因罪而得疾病。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耶稣啊，感谢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感谢主，愿我们今天的妥拉整个信息让弟兄姐妹你可以进入更多的深思，你要如何走上你自己的命定，你能如何能完成耶稣啊所给你的大使命。除了读妥拉，将妥拉生活化，让你实实在在的成为妥拉之子，你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光，让陈设比，让妥拉在你的生，在你的生命中间，在你的身上发出光来。感谢主，谢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夏巴夏曼因，主谢谢你，你的教导让我们奉行，让我们遵行你的律例典章，让妥拉成为我们生活化，让我们在妥拉里面，它不是捆绑我们，它是让我们得自由。主我谢谢你，因为你立下了你的训诲，你的教导，你的爱在其中。主让我们有一个说明书，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人的人生要如何来走。主你教导我们在思想上面更多的积极，主正面看凡事都是好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当弟兄姐妹犯错的时候，我们不用手指头指着他们，而是用从你那里得到无尽的爱挽回他们，抬举他们，让他们再一次的站立起来。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最后的世代，真真正正的成为做光做盐。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门。